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感
晚上
谢
好。
主，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读主的话语。我们交通之前，我们再有一点安静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是你的爱吸引着我们，是你的爱造就我们，今天坐在你的脚前，能够听你说话，真好。所以，我们晚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打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柔软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被你的话来激励，并且真的是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把这个马太福音24、25章交在你恩手中，求圣灵亲自的说话。
Amen。
然后，感谢你，把所有的敬拜、荣耀都来归给你，奉主
Amen。
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
Amen。
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四福音的编号167的后半部分，主要呢，我是会希望呢从24章的这一个36节一直交通到25章的最后面所以是从24章的36节开始，我们这里会看见，四个比较大的故事，或者是说比喻，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4章，我们先读第一个一个比喻，就是36到51节。36到51节，我们找到的一起来读好不好？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当手打他的同伴。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感谢主，我们上次。弟兄们已经在跟我们交通了很多关于马太福音24章的内容。那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形，我们要注意的，讲到人子降临，要预备，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进天国那主耶稣在24跟25章里面呢，给我们非常明确清楚的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活在末了世代的基督徒，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生活、侍奉、工作这一切，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一个这么荣耀的一个大日子。所以今天的这一个交通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愿主呢借着他的话，再一次在我们里面说，好叫我们呢真的是能够注意留心这一些的属灵的原则，好叫呢我们在主的面前呢，真的是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真的是昂首挺胸啊，能够一起的进天国。 那么我们上一次弟兄们已经交通过了，这里呢是有三大的一个部分的。第一个是讲到犹太人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我们着重的交通呢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的这个预备啊，讲到教会这三种情况的预备。然后，25章的后面呢有一个最后的故事呢，讲到绵羊跟山羊，那个是指着列国这个外邦列国的这一个情况来说的。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有一点的交通，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中，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里面呢。那主耶稣在24的后面跟25的前面的这一些的讲论呢，对于我们今天活在主回来之前，末了世代的圣徒们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呢，不但我们要明白这些的故事呢，我们并且要明白这些故事背后属灵的意思，好叫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所有的生活侍奉中呢，我们能够按照这一些的原则呢，我们好好的操练。这样子呢，是我们可以好好的预备自己进天国的。那我讲这个教会的三个这一个比喻呢，是我首先给大家提一下。第一个呢是刚刚我们读的，就是讲到要被提啊，主来了像贼一样，他来上一次弟兄们已经交通了，像要偷宝贝嘛。这个宝贝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得胜者，神要来把这些宝贝提去。那在主回来的时候呢，会之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有得胜者，有圣徒会被提。那么第二个这一个比喻呢，讲到天国好比这个十个童女，这个十个童女呢，它里面也是讲到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弟兄姊妹都记得。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的。这一些对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这一个跟随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等一下会交通什么叫做预备油，好不好？那么第三个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呢，就是这一个5000、2000、1000银子的这些仆人们当主回来之后呢，这些仆人们呢要在主面前交账的，所以呢，我们要在主面前呢。真的是主给我们这一些恩赐，给我们这一些才干呢，叫我们呢，要去运用的，是吧？等一下我们交通怎么样，叫做在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能够运用，好叫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主有在主面前呢蒙他的称许，好不好？那么我们进入这三个大的比喻的交通之前呢，我们要再提醒一下，上一次我们年长弟兄已经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呢，在24章一开头，主耶稣他跟这一些门徒来讲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十四节这里讲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诶。对万民做见证啊，然后末期才来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形容，这讲到这个天国的福音。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的重点的跟弟兄姊妹提醒啊，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福音是叫人得救的福音，是不是？我们传福音就是希望人得救，信耶稣上天堂，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在这里主耶稣提醒，特别在末了的世代当中，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不单是，当然得救的福音很重要，还是要传。但是基督徒这一个福音呢，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所以得救的福音是起点。但是天国的福音是神要我们一直在这一个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追求上面呢，一直要留意的，就是这个福音要带我们进天国。我们要在这个福音里面好好的一直的丰富起来。我们要并且要传，就是要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一直要在弟兄姊妹当中提醒。哎呀，不单只给福音朋友提醒啊，这个福音很重要。跟弟兄姊妹还是要传这个福音，这个国度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啊，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今天在前面的一个荣耀的大日，就是主耶稣要回来，恩典的时代要结束，并且国度的时代要开始。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侍奉、预备，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进入这一个国度，跟主一同的做王的非常关键的。我们只能够按照属灵的原则跟随主，才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进天国。如果我们不顺着这个属灵原则跟随主的话，那么当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进不去。所以这个非常严肃的。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些点上面要留意。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因着在这一些话语上面得着圣灵的开启，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呢，完完全全的预备好自己来进天国，好不好？那么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在这一个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呢，在人子降临国度时代的开始之前呢，在整个时代里面呢，会出现一些非常的情况，非常，所以呢，我们在主的话里面，我们看见至少有三个我们基督徒在末了时代的基督徒需要注意的点，我跟弟兄姊妹抽出来重点的交通。第一个，我们知道上一次应该有也交通到了，就是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啊，会出现一种很腐败的情况，就是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的这种情况，很严重，很严重。爱世界，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把我们的心吸引了。基督徒很多时候就会进入一种光景中，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结果怎么样？结果把我们的心勒住了，把像一个网络勒住了。哎呀，所以呢，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来拯救我们是为了释放我们，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这所有的自由。所以呢，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我们千万要留意，不要让这个世界的这一些东西了，把我们的心抓走了，把我们的心抓，因为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吸引掉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好好的住在主里面，好好的在基督里面呢，好叫我们呢，真的是的心蒙保守，不要被这些东西勒住我们的心啊。第二个提醒啊，就是讲到呢，这个要当人想到这个人子降临到将要来到世界的这个事情啊，就是神的审判要开始的时候呢，吓到魂不附体的情况。所以呢，这里讲到当世人一想到神要在全地做审判，全地都在害怕恐慌的时候呢，但是主耶稣在他的马太福音24章里面提醒鼓励，在福音书里面呢，他应该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提醒我们，那个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基督徒我们呢是需要怎么样啊？昂首挺胸，哎呀，基督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把握。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把握，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真的是常常，真的是让主来鼓励我们呢、啊。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一听见世界末了来了，或者是看见24章25章这一些，好像很多的这一些很恐怖，是不是啊？好像很多东西要发生。我以前小时候看这些，我很害怕，你知道吗？我很害怕看见好像世界末了的情况，很害怕。但是当我慢慢的明白主的心意，当主光照我的时候，做了基督徒以后，真的是里面有一个把握，知道主来是要来救我们进他的国度的，然后我们只要好好的跟随，好好的住在主里面，按照主的心意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听见这一些事情，让我们里面的信心要起来的，我们可以就是像主耶稣鼓励我们要昂首挺胸，一知道我们要得赎的日子近了，是一种非常期盼的一个心情来等候主的再来。所以主回来了，应该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期盼。感谢主，像我们有一首诗歌，尼弟兄的那个《志伯大尼》，每一次唱，我们心里面都大受感动，真的是希望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被这个主回来的这个感动我们。然后第三个注意的点就是，在主回来的时候之前的这个世代呢，很多的东西会迷惑人。上一次年长弟兄已经交通了，这个迷惑的意思不单只是欺骗，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把人带骗了路。哎呀，这个东西非常的严重啊！仇敌就是要把我们把生命的路、十字架的路上面呢，把我们偏离了。当我们不走在正确的属灵的道路上面跟随主的时候呢，很多的网罗、很多的假的东西就把我们挪走了，对不对？那你不走在正确的路上，你就不能够达到最后的那个终点了。那么我们就随流逝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末了的时代当中，很多的假东西、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提醒，就是我们不要乱信，我们要不要乱信？那么对于如果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我们自己生命成熟不够成熟啊，或者是哎呀，我对主的心意不太明白、不太清楚啊，或者是我生命还是很幼嫩呢，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有保护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留我们在末了的时代当中，还给我们聚会的生活，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有一个非常不知道，无论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要相信，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有保护，就有保护。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哎呀。神会保护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末了的时代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虽然外面很多迷惑人的东西，很多假的东西，我们自己一个人抵挡不了，我们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在聚会里面交通，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有保护的，所以一定不要停止聚会，我们一定要来到弟兄姊妹当中，一起的来追求，明白神的心意，这样子呢，能够保守我们一直走在正确的路上，不偏离。所以这三个点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不要落入这种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第二个，我们要昂首挺胸；第三个，我们是不要受迷惑，要在身体里面蒙保护。好了，那么我们来交通这三个大的这个比喻，在24、25章这里。第一个讲到呢，我们刚刚读过了这一个在。那个主回来之前呢，有一个被提的情况会出现。那么这里他讲到上那个这个讲到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里讲到呢，有一些人是被提去的，有一些人呢是撇下的。那么这个日子呢，就像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是突然临到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时间。哎，所以主耶稣在42节那里提醒我们，既然我们什么都好像不能预测嘛，那个日子我们都不知道嘛，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警醒。对了，我们要警醒，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 watch，我们要看，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我们只能够在主面前警醒啊。所以呢，警醒这个字呢，在24、25章出现了4、5次啊，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字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要警醒。那么我们知道呢，当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下面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了，这一个45节那里讲到呢，这些主。偷走的这些像贼一样拿走的这些人呢，他们呢是为什么这样子让在主面前是这么宝贝呢？哎，45节开始到51，看45节呢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啊，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有什么特点呢？有好几个特点。第一个45那里讲到他们是忠心的人，然后第二个呢讲到他们呢是有见识或者是聪明有智慧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讲到他是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第四个讲到按时分粮，所以这里至少有4个点，就是这一些在神面前呢，在主面前很宝贝的这些人呢，他们有4个特点。第一个，他们向着主忠心；第一个，向着主忠心；第二个，他们有智慧，有见识。这里我们等一下会讲的。当然，智慧一方面是讲到从我们这个新生命，主给我们新生命里面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那么另外一个讲到聪明呢，就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聪明呢，是讲到这些童女，聪明的童女的这一个原则，就是他们预备油， 预备油。但是重点的这些智慧呢，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新生命的属灵的智慧。这些人，他们在主在基督里面有这个新生命的智慧。第三个点呢，这些人呢，他们有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就是讲到他们的侍奉中啊，他们不是在神的家里面做自己的事，乃是呢，神派他所做的，他忠心的把他神所托付的做好。不管是大事小事，神给他的托付，他忠心的把这一些做好，把管理好神的家，管好神的家。今天这个我们非常的重要，不是单单顾好自己的家，我们要管好神家，要照顾家人呐，要照顾我们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然后第四个，按时分粮，按时分粮，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单单只是讲到主日讲台分享主的话语，这个是讲到比较完整的来说呢，是一种分享生命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交通，彼此分享神的生命，然后呢，我们也在聚会中供应生命，知道吗？这个呢，就讲到不单是讲台服事，讲到呢还有关怀啊。或者是看望啊，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一种的分享生命的这种的服侍，是不是？所以按时分粮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主的家里面呢，跟家人一起分享基督的生命，我们彼此的供应，彼此的鼓励提醒，非常的重要。那这一些人呢，这就是有这四方面的非常非常好的这一些特点了。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来留意。好，那我们继续的往前了，我们看一下25章里面的这一个10个童女的比喻，好不好？这里呢，讲到第二个天国好比的比喻啊，10个童女。那我们只读25章的1到5节先，好不好？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直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然后。我们相信弟兄姊妹在家里面都已经看过了。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全部都读了。我就跟弟兄姊妹重点的把一些的重点拿出来跟弟兄们交通。这我们看见这10个童女都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他们都拿着灯，他们所以呢，他们是拿着灯来迎接新郎的人呐。所以这一些童女呢。他们是历代的圣徒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愿，就是他们在那里预备等候，有一个心志，就是想等候主的回来。这10个童女都有这样子，从主来的光能够知道，哦，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那他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呢，有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一个心愿呢。所以呢，从外面来看，这10个童女呢，都非常的好。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要等候主来。那么这个灯呢，也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灵这个灵。那这里呢，我们看见了这里呢，会发现呢，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奇奇呃有一个情况，就是发现了5个童女呢，他们能够进国度，另外那5个童女呢，哎，却被撇在外面了，不能进去。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这些童女都拿着灯，都是等候主回来的童女？但是呢，为什么只有一半，只有5个主说你们可以进来，另外5个？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我们要找到他们为什么有不一样的点。我们如果读的话呢，我们看见有聪明的，有愚拙的，他们很明显的分别就是说，聪明的什么呢？他们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有预备油。那么如讲到愚拙的，就是他们没有预备油，然后他们就睡着了。所以呢，这里讲到什么？所以不单这里讲的不单只是我们呢需要有一个心愿在这里等候主回来，并且要预备油，因为油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圣灵的。那么 我们器皿就代表这个器皿需要被油充满，就讲到圣灵充满。所以呢，但是我们所讲的圣灵充满呢，不是好像我们这种灵恩运动那种圣灵充满，那种是外面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讲的圣灵充满呢，其实是一种的因着顺服圣灵而过一个满有膏油的一个属灵的生活。这一个是真正的圣灵的充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圣灵的手中，我们跟随他，跟随圣灵的带领。那我们越跟随呢，我们里面就有一个顺着圣灵而过一个满有膏油的一个生活，是很自然的。属灵的生活是很自然，不是那种外面的东西，是里面那个膏油，很会滋润的，很顺的，很舒服的，跟随圣灵呢。但是这个跟随呢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愚拙之后他要去买油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面呢，就是要预备，就是要储积攒膏油就是代表我们要跟随圣灵，好好的预备，好好的顺服圣灵。所以在这里看见呢，不但要有启示，有看见主要回来，并且呢，在属灵的生活中呢。我们需要跟随圣灵，我们要跟随圣灵过，才能够真实的过一个真实等候主回来生活。我们记得在亚伯拉罕呢，他因着看见了这个天上的那个城，在启示中看见那个天上的家乡的时候呢，他甘心乐意的在地上面过一个怎么的生活呢？过一个帐篷寄居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不单只是他看见了天上的那个家乡，并且他在地上面的生活，都因着跟随主、跟随圣灵的带领呢，有调整的。他脱离了以前的那种拜偶像的光景，脱离了世界给他的缠绕，过甘心乐意的过一个住帐篷的生活，过一个寄居的生活。所以神要真的是非常的喜悦这样子的人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圣灵，我们的，你知道所以圣灵要量环境给我们在地上面呢，来训练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在各样神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呢，学习顺着圣灵的带领来学属灵的功课，这样子才是来积攒膏油的实际的经历就是，我们伏在神的手中，我们来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好好的跟随圣灵来学属灵的功课。我记得尼迪兄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橄榄不压成渣就不能出油嘛。所以这个就讲到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在环境中被一直的压、一直打击的时候呢，诶。但是，当我们这样子被破碎的时候呢，原来里面这个生命的那种美丽、那种膏油，哎呀，就开始满溢出来了。这样子，结果呢，我们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我们越多的被破碎，越多的，哎，圣灵的膏油就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流露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这一些的膏油啊，是我们个人在主面前学习的功夫啊。没有人能够帮我们去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着自己的油来负责的，非常重要。这一些聪明的童女，他们在地上面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自己在主面前负责，他们一天过一天学习服在神的手中，来在各样的环境中经过磨练，经过破碎，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的油，是一点一点很珍贵的油，慢慢的累积起来的，没有捷径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负责，这些愚拙的童女呢，就是忽略了那一方面，没有好好的紧紧的跟随圣灵，那这样子就没有预备好那个油在器皿里面。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受到提醒了，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跟随圣灵，预备膏油，做聪明的童女，这样子当主国度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一同的进天国。好，因着时间有功，我要到第三个点了。第三个大的故事呢，是讲到这些仆人们。这里讲到呢，这些仆人们呢，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那么有一些是5000的，有一些是2000，有一些只有1000。那么，有很多的里面的丰富，我今天不能够所有的都交通了。但是呢，我只把一些的重点跟弟兄姊妹提醒。 这里第一个点就是神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在线上还是在实体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至少我们都有1000银子，就是讲到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从主来的恩赐，都有主来的恩赐。那么我们不要轻看，不要轻看自己，有一些5000，有些2000，至少。如果我们不是50002000，我们都是1000。我常常都觉得我自己是1000的那一个，我只是拿我那1000出来用于愿意放在主的手中啊，来运用啊。所以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至少都有银子，有恩赐的，我们要用。那么第二个提醒呢，就讲到呢，无论是5000的银子的仆人，还是2000银子的仆人呢，他们只要上了主的事情忠心了，那么他们在主面前所得着的称许，他们的奖赏是一样的。哎，这个弟兄姊妹，这个跟我们人的眼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都觉得5000的人做工，因着得着5000的这个果效呢，他在主面前可能主会给他更大的奖赏，是不是？2000 的奖赏好像是有不同层次的，但是呢，很奇妙哦。诶，他主人给这两位仆人的这个讲的这个称许呢是一样的。他讲了他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在不做的事上忠心，在许多事要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诶，感谢主。所以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神看的是什么呢？神看的不是我们的恩赐的大小，神也不是看我们工作的果效，神看的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忠心，哎呦，感谢主！原来神给我们的赏赐的条件呢，是按照我们是否向着他忠心的。所以，如果我们向着他忠心，无论工作的大或者小，无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大的那种那些服侍，还是说我们只是在教会做一些小的事情呢？哎呀，只要我们是向着主忠心呢，主给我们的称许呢，奖赏呢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灰心了。我们主的眼光真的是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都希望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运用这个恩赐向着主忠心的时候呢，每一位弟兄姊妹呢，在主回来的时候都是得着相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称许啊，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哎，你要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感谢主。那么呢，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点呢，要提醒，就是讲到，无论今天我们在地上面所做的侍奉，觉得有多大，有多厉害啊，在主的眼中都是不堕的事情啊。这里讲到，你在不堕的事上忠心。这里，所以今天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提醒，就是说，在地上面我们是暂时的，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来学习、来操练的。我们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真正的侍奉呢，是在将来。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所以但愿我们把握着机会呢，弟兄姊妹都动起来。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都要动起来。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们不好好操练呢，那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进去神的家国度里面做什么呢？我们的一点小事，我们都不懂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在主给我们还是给我们机会，我们要动起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的，我们要动起来。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尽我们的功用，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这里也看见了，在1000银子的这个仆人上面呢，他很可惜啊，因为他明明是有1000的才干在他的里面，主给他恩赐的。所以我们的神很恩待我们呢，我们的度量虽然少，但是神还是给我们恩赐的。哎，主给他恩赐，所以神也有一个期盼，就是他要得着，一些的回报的这样子。那么这个仆人呢，他有3个地方，他错了，所以呢，今天对我们来说呢，这些错误呢，对我们也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给我们一些提醒。那么我们看看他在哪3个点上出现问题，叫我们可以避免。第一个就讲到他不认识主人，因为他说：“哦，你是一个忍心的主人，所以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主人。
我们主人是有恩典的神呢、啊，但是他因着对主人有一个偏差的认识，所以呢，他所做的东西就是因着他的看见有问题，所以他做的东西都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认识主啊。今天第一个，我们要避免这个错误，我们要好好真正的认识主，我们不要偏差，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他呢，把他的那个1000的银子呢埋在地里面了，埋在地里面没有运用了啊。所以呢，这里一方面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讲到呢，这个地代表世界，就是当我们的心呢被世界抓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连1000的那个恩赐都运用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都被世界霸占了，是不是？哎，来到神的家，哎呀，我想服侍，但是太累了，是不是？运用不，埋没了。弟兄姊妹，很多情况都是因着世界给我们的影响，把我们整个人累住了我们的心。所以，哎呀，在世界里面很有功用啊，我们又做这个又做那个，然后来到神的家，哦，我们就坐在这里。可能有些情况累到一个地步，还睡着了，在教会里面睡着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可惜的，你知道，这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恩赐，但是因着我们把它埋在世界里、埋在土里面、埋在地里面的时候呢，把神的恩赐在神的恩赐呢是要在神的家里面运用出来的，不是让我们在外面来乱用的，是要在神的家运用，来建造神的家，来管理神的家，来帮助弟兄姊妹的，哎，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点上面的，要好好的在主面前蒙光照。我们要真的是要在这个要在神的家里面运用恩赐，不要浪费掉神给我们这些机会。然后第三个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1000银子的仆人呢，是神给他的一个评价很糟糕，就是讲到呢又饿又懒这两个字，又饿又懒。哎呀，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评价。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仆人里面的这个性情啊，是什么？是恶又懒。恶是怎么了？就讲到我们旧人里面的这个心思没有更新改变，就是我们讲到的，哎呀，我们这个旧人的心思啊，需要一直在这个主的救恩里面更新改变嘛，对不对？神要我们真的是这个新的心思意念，要更多的体贴主的心肠啊。但是呢，在这个旧人里面，如果不更新了，那出来的就是我们里面都是恶的那些意念，都是属肉体的意念。那神在神眼前都是恶的，是不是？那么懒是什么？就是讲到，哎呀，我们里面，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啊，我们里面内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懒是什么？就是。圣灵想要感动我们，但是感而不动。我们常常受到感动，但是我们没有行动去跟随圣灵。所以呢，这里就是一种属灵的懒惰。神要我们去行动了，但是我们太懒了，有些时候就拖，很多时候拖延，拖着，而不去顺服。哎，然后圣灵感动，但是我们就不动。那这样子就是在主面前呢，就像这个1000银子的仆人呢，又饿又懒，这种光景呢。是非常的可惜的，可惜的，就是没有办法把神给我们的，就算是一点点的恩赐都运用不出来，这个非常可惜。那他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的，就是他连他一点点所有的恩赐啊，要把它夺过来。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今天这一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主给我们什么的恩赐，我们要用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用，到连你有的那一点点，可能都会要把它夺过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提醒，并且呢，这个无用的仆人呢，他的结局非常的可惜啊，就是他要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爱哭切齿。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懊悔的一个情况。当主回来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地上面忠心的跟随主，忠心的侍奉，运用他们的恩赐，能够跟主一同快乐。但是因着我们的懒惰，因着我们对神有不正确的认识，因着我们爱世界，没有把主给我们的恩赐运用在建造基督的身体， 哎呀，我们失去了这一个近国度跟主一同作王的这个福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这1000个银子的仆人呢，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最后呢，我跟弟兄姊妹讲呢，我们有5个该有的预备的该有的态度，该有的态度很简单，5个点。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要警醒；第二个态度就是要预备；第三个态度就是要谨慎；第四个就是要祈求；第五个就是要忍耐。这五个都是在这24、25章里面找到的，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谨慎、祈求、忍耐。但愿呢，我们呢，真的是在主回来之前呢，我们警醒祷告，让我们能够做主忠心的仆人，并且好好的跟随圣灵，预备膏油，好叫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跟主一同快乐。好，我先交通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太快了，那5点，只有记得警醒。
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啊，这个马太24、25，这是主在橄榄山上了所论到末世最重要的一段话语，而这段话语里面一个中心点就是进国度啊。我想这个呢，我们不能光把它当做个道理来听。今天我们已经面临了这个国度降临的时候，非常的近啊。所以这些话呢，要牢记在心，并且呢，生活里面要确确实实的去实行。那么，关于24章这个，我就不去说。我在25章里面呢，这个前面的2段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点我点一下，因为这个时间缘故，不能详细的讲那么，请弟兄姊妹们，这个大家一同来留意。其实这个呢，我过去呢，曾经也讲过啊。但这里再提醒一下，这个在25章一开始就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天国10个童女比喻，我们这个童女呢，指的基督徒说的那么这10个童女呢，他告诉我们呢，特别是指的那些已经过世的圣徒因为他这里在第5节那里说呢，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这是已经睡了的圣徒所以神用过去这些睡了的圣徒们，对我们来做激励。那么这过去的圣徒里面呢，主就把它分成5个聪明的，5个愚拙的。那么什么是聪明的呢？聪明就是灯里面有油，愚拙的就是灯里面没有油。那这里呢，主只用了一个童女就包括了历世历代过去所有的圣徒在里面那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个愚拙和聪明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器皿中有没有油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神没有讲这个你恩赐你的功用你多努力，你做了多少事情，神没有。我们晓得，如果用过去的历史上人物来提醒我们的，我们根本就做不到，对不对？如果把摩西拿出来了，你谁能赶得上摩西的那么大的那个功用和能力？把保罗拿出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有年长弟兄讲，你这辈子再努力，你也赶不上保罗。就是保罗拿出来，但是呢，感谢主，这里只用什么童女并且呢，神关于童女的事情呢，只问器皿中有没有油？这个灯呢？我想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呢，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呢，这个灯是指着我们里面的灵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要保持里面满了膏油，保持灯的明亮不在乎你外面做多少。因为我们到今天明白了，教会历史上那些人，所以他们能做大功、能行大事，不是他们的才干，是主做的。主今天所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灯里面有没有油。所以神注意保罗是这样， 神注意彼得是这样，神注意约翰是这样，神注意你也是这样。你看，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恩典呐！如果叫你去做保罗所做，你做不到，对不对？做约翰所做，做不到；做彼得所做，做不到。所以这里呢，是一个恩典的一个教导。我们都是童女，啊，这10个童女里面呢，在过去已经过去了，那么盖棺论定了啊。那么将来到婚宴的时候呢，这5个聪明的童女，器皿中有油。灯是亮，他就可以进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你要天天活在什么？活在膏油的带领中，顺服膏油。他这里去买油，就是你顺服膏油，你付一点点的代价。所以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啊，言语、行为、行动，每一样事物都顺服膏油，这个人是聪明的，啊。如果你不顺服膏油，你这做了愚拙的人了。就到了那个时候，门开了，你进不去了，别人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这个尤其在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个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更重要。要保持膏油，你不要去管别人啊！弟兄姊妹，你要保持膏油，里面一定要有膏油。我记得我那个儿子那个 Ben 呢，在 USC 读书的时候呢，因为我在洛杉矶，正好我去讲这篇信息，完了之后他以前跟我讲，他 Dad，他现在我每天都保持膏油，哎呀，我感谢主，那个年轻小孩听进去了啊，哎，所以我就说你晚上睡觉前看看里面有没有膏油，有膏油放心睡觉，晚主耶稣半夜来也没问题。早晨起来了，蛮有膏油，去上班去做事，啊，或者去生活。弟兄姊妹们，这个比喻对于我们来讲是何其的重要啊！啊，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活在膏油的里面，啊，那么要蛮有膏油，这个灯里面一定要预备油，你这个灯才会亮。所以基督徒呢，这个生活呢，其实主给我们的提醒是很简单的啊。那么后面一个比喻呢，这个讲到主把他的产业家产给了分配给我们啊。那么这里讲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有5000的、2000的、1000的，是吧？啊，这神把家业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才干呢，啊，所以这个恩赐也是。产业恩赐都是从神来的啊！今天我们都知道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啊。但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说明什么呢？就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他们会运用神给他们的才干，他们经营神的产业，所以呢，他们就成了神的产业。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今天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经营神的产业？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得到产业？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该注意的。那么这里呢，有几个点很有趣。他这个5000的又去赚了5000，他是做买卖了。我们常常想，这个做买卖是有赚有赔的，对不对？哎，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5000的又赚了5000。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这里告诉我们，在侍奉上面，永远是稳赚不赔的。哎，你做任何的事业啊，都是有赚有赔，只有在侍奉上面，侍奉主是稳赚不赔的。所以你看看服侍主重不重要啊？哎，所以你要尽量去做啊，绝对不会赔的啊！这个很特别吧？哎。因为这里只讲赚，没有讲赔，啊，那并且呢，还有一件事情是说什么呢？在这里呢，5000的就赚五，只赚5000，我想为什么不赚6000呢？对不对？为什么不赚8000呢？为什么5000的只赚5000呢？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只要尽你的本分就好了，哎，你不必贪的。 问题今天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啊？今天教会中主给才干不一样，有的才干大一点，但你无论怎样做，你最后只赚5000，就你把你的本分尽了啊。那么2000的，你把那本分尽，那么不用多。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提醒自己，今天侍奉主，我不要去看别人啊，不要整天看这个，看那看那个。你问问自己有没有尽本分，如果你尽了本分，那么你就对了，你不要管别人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把他的家业托付给我们呐，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来侍奉我们的主啊。那个1000的那个最糟糕，对不对？我们这里就看见，这就是一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到最后呢，变成教会中有圣品阶级。那班人是侍奉主的人，我们是平信徒，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把那个1000的通通把它埋没掉了，这个是将来得罪主的事情呐。今天我们晓得，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啊。那么这里告诉你，有1000的你做不了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这里提醒我们，你把它怎么样呢？拿去跟别人这个汇合在一起啊。别人赚你像投资一样的，对不对啊？哎，那么他有恩赐，我跟他配搭，啊，配搭，那么他赚了，我也跟着赚。弟兄姊妹们，侍奉上主给我们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对不对呢？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所以我过去那年轻的时候，我就看哪些人有恩赐，我就跟他尽量配搭，多跟着他多一点付出。不过现在告诉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小的事情啊，你知道这圣经里面呢有这个说"阿门"这个字，你知道吧？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这个"阿门"的宝贵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你看见当有些人一做一些事情，他们说"阿门，阿门"，对不对啊？这"阿门"什么意思呢？阿门，本来说诚然如是，对吧？就是这样，就是对了，对不对啊？现在我告诉你，当一个弟兄姊妹说我主，我感谢你，我说阿门，就是嘛，我也是，我跟你并在一起，那、会说阿门吗？
你们，
嘿，你现在会说了，我看我们的聚会呢，波比聚会很少人很阿门的，真是可惜啊！我是很阿门的。哎，我一听弟兄姊妹们那个话好，我说阿门，弟兄姊妹，我也有份，你懂不懂啊？这是最粗浅的东西，当然不能光是这个啊，我们要跟别人一同配搭，我自己不行，我跟别人配搭，呀，我把我的功用加在你的功用里面，啊，这里是那个做满，这个是指的教会说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跟别人学会配搭在一起。那么你这1000两你也进公用，你知道吧？神的恩典何其大啊！这些都是弟兄姊妹们，不是光说我们今天在这地上一点侍奉的情形而已，这个是跟进天国有关系的。所以呢，时候还有，对不对？已经来到末世了，快快的起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在这里，让神的产业变得丰富啊！这个产业，这弟兄姊妹们，我当然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太大的题目了啊。诗篇16篇你读过吗？主量给我们的产业，那是坐落在佳美之处的，对不对？它不仅是我们产业，它也是我们什么杯中的粪，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的啊。所以在聚会里面，有时候你看见人把主的那个丰盛带进来的时候，哇，真的是享受啊，对不对？呀，我们不仅是将来得产业，今天就享受，你享受多少，主在你身上就享受多少，这是相对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够明白这个圣经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把这2个重要的比喻和弟兄姊妹，第一个，你记得一定要有膏油啊，一定要保持你里面的灯是明亮的。第二个呢，尽你的功用，尽你的本分服侍，不要在乎你的才干有多少， 尽你的本分，啊，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呢该做可以做的啊。当然，最后那个比方，最后主来审判万民呢啊，山羊绵羊那个哈，这个是有一定的比喻，这个是指着这个神最后在宝座上审判天下万民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知道绵羊呢。就是一般对以色列百姓好的国家，山羊呢是恶待以色列的国家，啊，所以呢，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呢，他对他的百姓、他的拣选弟兄姊妹是非常的尊重。虽然以色列人光景不行了，他们现在背离神很厉害，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你对他好，你给他喝了。一杯凉水，主都要还，都要还你的。所以就什么？所以有人也告诉你，天要为以色列人祷告。当然，今天呢，我们是教会，我们比那个地上的以色列要尊贵得多了啊。但弟兄姊妹们，但这里神告诉我们，将来神在对天下万国的审判中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好吧？哎，时间到，结束。
记住。啊，我们后面我们再有一点祷告，我们有啊，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你回来之前来提醒我们啊，给我们真实的啊，能够在你面前预备。真的是，但愿我们像这些聪明的童女，真的是常常活在蛮有高油的生活，并且真的是让我们像这一些的忠心良善的仆人，真的是能够运用你给我们的这一些的恩赐，跟弟兄姊妹在你的家里面彼此的配搭，好像你的产业真的是因着我们这一些的配搭能够丰富起来，然后像你的这个产业真的是能够丰富起来。哦，主啊，我们真的是愿你自己的话继续的说在我们的心中，好像我们真实的留意在这些点上，让我们不但只是听见我们，并且能够真实有经历，在日后的这些服侍的这些生活中，我们天天的都能够经历你真实的带领啊！真的是预备自己，能够一同的来进天国。所以我们感谢你，把所有的敬拜荣耀再一次的归给你，祝福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在交通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聚会网站上面的一些报告的事项。我们这一个要来的主日是交通聚会，请弟兄姊妹预备心，我们在神的家中一起分享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的恩典，并且能够更多的接着交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也继续的为着新受浸那个新受浸的弟兄姊妹们继续的祷告，也需要神来怜悯带领这一些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呢，能够进入基督身体的生活一起的来追求，一起来认识主，好不好？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可以下面进入交通时间，谢谢，好。